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讲一件新的事情，那就是关于也门的胡塞武装啊，现在搞得红海和这个苏伊士运河都要停运啊，这个就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极大的这个伤害。那这件事情原来没有想到，我们知道这整件事情它这个开头，事实上呢，这就是极进组织嘛，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10月7号去打了以色列，那么这个呢就以色列就回击，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在加沙地带它基本上就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在外部的有两个地区的这个极端组织呢就开始打以色列，那希望呢能够帮这个哈马斯。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黎巴嫩境内的这个真主党，这个真主党呢是不断的发射这个火箭弹。那因为呢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呢是领土啊是接壤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呢很容易回击，所以呢现在真主党也没有敢像这个哈马斯这么大胆的这个跨过国界和以色列打。以色列呢现在也没有动他，我们知道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边境少说也有10万军队住在那里没动的，那么进入这个加沙地带也就不到10万人，这个军队以色列它总共的国防军大概17万人，另外呢它还动员了30万人，所以它的军队是足够的，武器呢它也相当的够。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真主党后面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后面就是伊朗嘛，一直伊朗在黎巴嫩的境内培养出这么支军队，那就是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呢现在是压住这个真主党，但是呢将来也并不排除以色列会越境到黎巴嫩把真主党呢把它灭了，因为以色列是曾经占领过这个黎巴嫩的南部，是扫荡过的，并且呢和当地的这个基督教的长枪党合作，是把真主党打得够呛，所以以色列知道怎么打。那么现在以色列呢现在是用那个火力把他们压住，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拔杆子打不到底的这个极端组织呢在也门，这个嘛他呢就从那个地方呢就发射这个长程的这个中程的导弹，要飞1000多公里来打以色列，那给拦截了，并且呢他现在呢觉得打以色列太难了，因为他的发射一个导弹要飞这个1000多公里很容易被别人拦截，所以呢就意思，但是他呢就所以说什么叫极端组织啊，他呢就要打这个红海的上面的这个船，这个商船，这个船呢就打大了。他呢这个不但打，那第一个他就说我专打以色列的商船，有上个礼拜有3艘以色列的这个商船从苏伊士运河进到红海要出海，那么结果呢给他，因为也门呢就在那个出海口的那个地方，在红海边上啊，它这个靠东面的这一块突出到阿拉伯半岛这个尖端就是也门，那也门呢就在陆地上对于这个商船呢就发动攻击，所以以色列呢现在就不敢再运输了，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商业的损失。那么好几天他呢就去管这些船上，说这些船呢是跟以色列有关的，我们记得11月份他就搞过一次，他就出动特种部队就去检查停在这个红河水域的以色列据说有关的货轮，叫银河首领袖啊，银河领袖就扣留了，并且呢把这么大的一艘货船呢就开到了这个也门的荷台港，并且也门这个上船登陆啊它不原始啊，它不是搞个橡皮艇爬上来像海盗一样，它是出动了直升飞机，用直升飞机空降武装人员去控制一艘大货船，所以呢这个就越搞越厉害了。他呢老是说这些轮船呢跟以色列有关的，其实这个银河领袖案跟以色列没有关系，因为以色列公布了说这个无论是船的这个背后的船运公司还是船上的成员是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照样用。那么到了12月20号，就是昨天， 已经有13家的这个船东的船舶呢就绕到了，就不走苏伊士运河，不走红海，就绕到那个好望角，就跑到南这个非洲的最南端，那就远几千公里了，那就费钱了，费钱也不敢被他们打船。我们知道红海苏伊士运河这条线是亚洲通往地中海和欧洲的咽喉，是亚洲到欧洲海上贸易的最主要的管道，它的那个通行情况和供给保障都是非常重要。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货运大概占全球海运数量的 10%。 根据总吨位来算呢，那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货船呢是最多的，是 43% 是集装箱，就装的是货。第二个呢是邮轮，是 23%， 然后呢是散装货轮，是 19%。 所以呢最多是集装箱，就是运货嘛，这个欧亚两地。那么这个结果给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政权一搞呢，这个就有影响了，大部分的这些游船都走了，这些轮船都走了，所以呢所有东西都涨价。那轻质原油的期货涨了钱，每一桶呢都涨，涨了这个，并且呢这个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呢也上涨，就搞贵了。为什么涨呢？就是它对货轮呢对油轮呢袭击截然不断，在袭击的手段上呢是不断的花样翻新。这个十二月初他说呢对上面的两个商船，一个叫团结探险家，一个是第九号，这两个商船呢他用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去攻击，这是这个十二月初。12月11号胡塞武装呢对一艘悬挂着挪威国旗的邮轮呢发动袭击。12月14号胡塞武装呢又宣称对海运巨头这个 Maersk 这个旗下的一艘集装箱货呢发动袭击。所以呢短短一个月已经有五艘大型的商船遭到袭击。那么这个还有挂巴拿马旗的商业的集装箱船它也袭击。那么这打来打去，所以呢搞得很多的这种巨大的邮轮呢就跑了另外一圈了。那么就是光是地中海地区的这个往返就耽误了三天以上的时间，都跑走了这些船。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七搞八搞，他把中国的船也动了，就是中远海运集团。这个12月19号下午，中远海运集团的各个分公司就开了一次会，是中国大陆的啊，就说红海局势升级，那么就要想办法就转走。那么我们知道欧洲的集装箱运公司这个马斯基啊，这个是还有霍伯罗特地中海航运还有达菲海运，这些呢都已经宣布停止所有在红海的集装箱运输。以后现在中国大陆的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也停了，长荣这台湾的长荣海运这个也停了，都绕行，都跑到好望角去了，这个货的价格呢就会贵得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搞到国际事件了，现在呢已经有100多艘这种巨型的油这个货轮呢改到好望角去走，涉及的公司呢就多得不得了。那我看这个地中海航运、中远航运、东方海外等等，达菲轮船、万现代商船，这韩国的 Hyundai， 还有万海、阳明都在改了，并且呢未来就多。那么绕这一圈要多多少天呢？多12天，油不用说，那就是走路要多12天。那么这个呢没办法，那只能绕一个圈过了这个好望角，再从西非一直绕到这个直布罗陀海峡，从那边进入地中海，这个呢就费钱。所以呢这就是绕行或者是跳港或者是停航，船期延期呢是肯定的。这就是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他打出来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人呢觉得就比较难搞。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呢是舰船就开炮， 不管你挂什么国旗啊，我12月16号有一艘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商船地中海宫殿三号，它就发射这个反舰导弹去打，当场呢就把这个船打得大火红熊熊。那么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照片，只是听到，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事情。胡塞武装用的这些导弹，像以这个也门有资格做吗？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呢是这个伊朗给的，他呢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船呢被击中，那是船公司说而已，有没有真的照片呢？哎，结果美国呢就说证明了，因为美国的海军在这个附近已经部署了军舰，美国卡尼号的导弹驱逐舰就在附近，那么并且呢这个导弹驱逐舰卡尼号呢它是捕捉到划过天际的反舰导弹，那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美国这个卡尼号呢没有对导弹实施这个拦截，就看见导弹就命中了地中海宫殿三号。这个这一次的胡塞武装对这个地中海宫殿三号这个超级这个货船的打击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对水面的商业船只的这个攻击，这就打开了一个点啊。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比较大了。那么大家说，那么这个胡塞武装哪里来这些导弹呢？胡塞武装他居然连反舰导弹都搞到呢，其实不奇怪。胡塞武装一直是从伊朗引进这个波斯湾二号反舰弹道导弹，并且呢在2022年胡塞武装的这个阅兵仪式上他展出过啊，我们翻了一下2022年的这个也门的这个阅兵仪式，是胡塞武装其实是个叛军啊，他们呢就拿着这个导弹去展示过。那么我们说伊朗这个波斯湾二型的反舰弹道导弹啊，就是伊朗的我们叫做 Fatah 110313这个系列的固体燃料中短程导弹的一个精确打击版本。伊朗的 Fatah 110系列导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导弹呢最早是基于那个 B610 型的弹道导弹的部分技术它仿制而成的，经过了很多次的改进换了代。那么早先型号的 Fatah 110系列使用普通的金属的弹体，那么单体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那么射程呢大概是300公里左右。后来的型号这个 Fatah 110313进行了深度的技术的改造，是伊朗做的，这个不是胡塞没有这个能力。比方说在弹体的结构上，它就改用了玻璃纤维钢复合材料包裹金属弹体的设计，就降低了它的重量。那么并且呢这个把那个导航的这个所谓末端精确打击功能它增强了，并且呢还使用了红外线成像的制导，并且半主动的这个极光制导等等。改进以后的这个 Fatah 系列导弹的射程呢有增加，可以导到500公里啊，就是这个500千米吧。所以呢这个型号呢有了大的改进。这一次呢波斯湾的海湾二型啊，或者波斯湾二型反舰弹道导弹呢，它性能呢大概就是500公里左右，从这个也门发射打海上的大船是打得中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它呢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中短程的导弹。那么所以呢如果打军舰它比较难，但是打商船呢就一打一个准。那么伊朗在开发了波斯湾三二型的反舰导弹以后，就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呢做这个后续的型号，伊朗是真正准备打仗的。所以呢就搞到伊朗公布的说法，说伊朗已经开发了一款射程1500公里的这样的导弹，并且呢末端进入的速度会超过8倍音速的反舰弹道导弹。这个呢就换了一代了，这是新一代叫 DFU 这个反舰改进型，这个性能呢比那个波斯湾二型呢有进一步的提高。 那么我们知道伊朗有了自己新一代的反舰弹道导弹，就是迪夫，那么他把上一代的这个波斯湾二型转手呢就卖给胡塞武装用来打山船，这就不奇怪了，所以这件事情呢顺理成章的。那么这个当然呢，我们看见反舰导弹打商船这个不算什么威风，但是呢胡塞武装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组织啊，我们也明白了，就商船你都打，哪能这样搞呢？因为这个就是就一个我们广东人叫懒贼啊，就是一个就是街上的一个混混嘛，所以呢手上有武器他什么都敢用，这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好的，到底胡塞武装是什么回事呢？我们等下和大家讲讲。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用两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胡塞武装啊。这个胡塞武装是也门的一个极端组织，这个组织呢的非常的凶猛，它跟那个哈马斯差不多。这个哈马斯呢是打以色列人，打犹太人，胡塞武装呢是打所有的这个世界，他全世界都打，他就是要搅乱世界。那大家知道什么叫恐怖组织呢？这就是恐怖组织。他的也门的位置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尖端啊，就他就掐着这个红海，所以从红海进出的这个商船呢多得不得了。那么他呢拿这个反舰导弹，从伊朗拿到的反舰导弹就去打，这么最近呢搞了几个，并且呢还空降兵用直升飞机去绑这个洗劫这个游船啊，把它压到自己的这个港口。所以这个呢就是胡塞武装。那但我们以前呢跟大家没有什么讲胡塞武装，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什叶派的一个极端组织啊。这个他的旗子我们看到都是阿拉伯字，我们看不懂，但是听说呢他翻译出来呢就是古兰经上面的一句话，叫信道的人啊，你们应当协助真主的人啊，就是说你们要帮真主，就这么一句话就做成一个国旗。那么这个胡塞武装他的原来是为什么叫胡塞武装呢？他有一个领导人是成立了这个激进组织，1992年在也门北部的有一个省叫撒达省啊，有一个这个什叶派的叫宰德派啊，宰德是什叶派下面的一个分派，他呢是当时的领袖叫侯赛因胡塞，所以我们以后听见胡塞组织就是侯赛因胡塞的名字啊，因为他建立了这个。但是早年呢他不叫胡塞组织啊，1992年他就叫做信仰青年，就我们年轻人呢有信仰的。那么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当中，这帮信仰青年呢在也门首都萨那的一个清真寺就宣传反美和反犹太人的口号。也门政府呢是不想闹事的，那当时他是一个就做反的派别，所以也门政府呢就抓了很多这个成员。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也门总统呢这个萨利赫他也是同一派，也是图德派出身，但是呢萨利赫政府呢是亲美的，并且呢和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不想闹事。所以呢这个青年信仰或者信仰青年这个组织呢就认为这个总统啊这个萨利赫呢是个叛徒，所以呢就跟他不搞在一起了。2004年这个侯赛因胡塞就武装起义反抗。那么但是呢他自己呢在2004年的9月10号和也门政府军队的战争当中呢就被打死了，所以他的追随者就把信仰青年呢就改名胡塞。所以为什么叫胡塞组织呢？就是他的名字，那么纪念这个侯赛因胡塞。那么以后呢胡塞组织和也门政府之间呢冲突不断，直到2010年双方呢签署了停火协议，就大家不打了。胡塞运动呢又在2011年参加反政府的示威啊， 但是呢，他同时呢也反对这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啊帮忙成立这个沙利赫在内的联合政府，他是反对的。胡塞武装呢就知道，哎呀，谈和谈不来了，跟也门政府搞不来了，我就用军事占领。2011年的11月份，他已经控制了也门北部的两个省，一个叫撒达省，一个叫做焦夫省。2014年的9月份，胡塞运动就进攻首都萨那，发动政变，打进了首都，控制了部分政府大楼和广播电台。这个呢，就搞得那个阿拉伯半岛的很多组织呢，就非常的仇恨这个逊尼派为主的。那个，所以呢，这个逊尼派阿拉伯半岛的这个组织呢，就开始呢就策动打击胡塞运动。这个搞成，这个我们知道逊尼派阿拉伯的这个反胡塞组织的这个组织是什么组织呢？就是基地组织。所以基地组织也是个恐怖，但是胡塞呢也是恐怖，两个互相不行。所以呢，基地组织呢就发动这攻势去打胡塞组织，就搞成这样。2014年胡塞运动呢就开始呢和前总统沙利赫结盟。那么这个总统呢沙利赫呢当时已经下台了，就和胡塞组织呢大家结成盟友，就对抗当时的合法的也门政府。那个总统下来了，下一任的总统不喜欢。2015年胡塞运动呢就控制了首都萨那，围困了总理府，和政府军的交火呢造成多人的死亡。2015年的1月22号，胡塞运动呢占领了这个也门的总统府和政府的官邸、重要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个总统啊，当时叫哈迪，和的内阁呢就辞职了。那么所以呢，胡塞运动呢就宣布呢就当自己的领导。2015年的2月6号，胡塞运动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和全国过渡委员会，取代了也门的总统和议会来治理国家。但是呢，这个联合国、美国、这个海湾合作联盟都不承认。海合会，也就是说海湾地区的联合会，包括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以此呢都指责伊朗支持胡塞叛军。这个胡塞叛军肯定是伊朗支持的，否则他哪有这个打军舰的、这个打海船的这样的导弹呢？所以伊朗呢是支持的，所以伊朗支持了哈马斯，伊朗支持了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朗呢支持的也门的胡塞组织，这三个变成一条线，就是要对付以色列和对付整个西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布局吧。那个2015年的2月，这个总统哈迪，一直被胡塞武装软禁，最后呢他逃走了，他最后逃离了首都萨那，那么回到了这个也门南部的首都雅丁，他不待了。那么后来呢，他因为这个总统啊辞职了，他呢自己回到了这个雅丁，就雅丁湾的雅丁。那么这个海湾合作国家呢也都把使馆呢就搬走了，不在萨那，就跑到雅丁，就表示对这个哈迪的支持。那么胡塞运动呢就觉得，好家伙，你从这个我们站的这个首都萨那你跑到雅丁，我就打雅丁。所以胡塞运动呢继续向雅丁的推进。那个2015年的3月26号，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就发动了这个风暴行动，就是对胡塞运动的目标呢持续进行空袭。那么这个就打的就没完了。到2017年的9月份，胡塞运动宣布任命军队的指挥官、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这些职务。但是呢，他的盟友是前总统，我们讲过这个沙利赫，他不同意，他拒绝任命，就不出来当。2017年的11月底，胡塞运动和沙利赫的关系急速的恶化，双方的部队在也门的首都萨那发生冲突，又打。沙利赫呢，在这个2017年的这个12月2号，就提出与沙特阿拉伯的联军要对话，就我不跟沙特阿拉伯打仗。沙利赫呢，就后来干脆就和胡塞武装呢就决裂了。那么两方面呢就打，就沙利赫下面的支持的部队和胡塞武装呢就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么沙利赫呢没有办法，他就逃出这个首都沙利赫，在中途呢被胡塞运动呢把他杀死了。 就把本来的盟友前任的总统就打死了，那这个组织非常暴力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2021年1月10日，美国的当时的政府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政府啊，国务卿叫这个 蓬皮奥就发表声明，就把这个胡塞运动列为恐怖组织。这是2021年啊，就是到了2021年2月16日，美国新任的总统 Joe Biden 政府就宣布把胡塞运动从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移除。大家知道美国有个很大变化，本来是美国觉得这是恐怖组织，结果 Joe Biden 上台说你不是恐怖组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胡塞运动，美国既然不把你当恐怖组织，也不禁止你了，所以它就慢慢的就扩大了，就变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能够打击红海上的这个商船的这么一个恐怖集团。那我现在还是叫它恐怖集团，但是呢 Joe Biden 认为它不是恐怖集团。那么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已经参与到支持哈马斯，但哈马斯恐怕打哈马斯已经没有力量了，那胡塞武装他就会站在第一线，在第一线上面要和这个各国去的这个对抗。我现在觉得这个情况呢，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他不可能出兵去打乌克兰，这个是不可能的，最多是给武器。这几个西方国家也不会出兵去帮以色列打，因为以色列不需要。但这些国家他们会干什么事呢？你就是打胡塞武装，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因为胡塞武装离以色列有1000公里，以色列要打他也有点鞭长莫及，并且以色列自己先要把这个哈马斯搞完，然后呢要把这个真主党呢要把它搞干净，才能够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打胡塞武装，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美国呢现在应该开始是痛定思痛，因为你这个 Joe Biden 一上台2月16日2021年就把胡塞武装说是不是恐怖组织，现在的确是个恐怖组织，所以呢美国现在要有反应。美国最近是派了一支特别大的舰队在红海啊，在这个地方我讲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就我刚讲的卡尼号。那么在这个地方，卡尼号在10月份就已经发现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射了三枚的巡航导弹和有多架的无人机，但是呢这些导弹无人机都是从也门发射的，沿着红海向北飞行，是打以色列，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卡尼号驱逐舰呢就把这个都打下来了。在这一次呢他突然间有一枚没打，这个卡尼号不知道在干什么啊。那么并且呢沙特阿拉伯也拦截了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一枚那个巡航导弹，因为整个海湾地区的集团是反胡塞武装的。那么西方组织呢原来就是这个 Joe Biden 带头呢，所以你不算恐怖组织，现在肯定算了。但 Joe Biden 呢也头大，因为他这边都是事情。那么但是呢如果他把这个胡塞武装重新定为恐怖组织呢，就打自己一个大耳光，因为呢是 Donald Trump 说是恐怖组织，你说不是，现在又是。但是实际情况我们想大家在这里干嘛呢？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诉求，就是经济诉求。如果全球的经济都受到胡塞武装的这个乱袭击的影响，那我看全球都会打他啊，就包括中国大陆，他的商船都受到了这么大的威胁，他的整个商船队都受到威胁。所以如果美国动手去打胡塞武装，我估计中国就不会吭气啊。现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军舰已经在红海聚集，那准备就揍。不过呢，在海上打一个陆地上的国家有一定难度，并且呢，它的根呢在伊朗啊，它胡塞武装它自己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制造能力，所以呢，这个问题呢牵扯到一大堆，就牵扯到伊朗。好的，我们今天呢 讲到这里呢，应该说这个战事啊，战争呢，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原来的焦点都盯在那个加沙地区，现在呢，慢慢的从加沙地区呢就开始退出来了。现在加沙地区差不多就打得七七八八了。那当然，哈马斯呢还有发言人在讲话，哈马斯的领导人呢就跑到了埃及，希望埃及出面呢去调停、去讲和。我想以色列呢，他再蠢，国际的议论再大，以色列呢肯定都会把这个地道都搞干净啊，不管是灌水呀、去拆呀、他总是要把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根基给他搞完，他呢才能够讲到底是占领加沙还是撤出加沙。我估计这个有很长时间，因为以色列上次2006年退出加沙就养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哈马斯，以色列呢也都是痛定思痛，知道这个事情他不能够这么做。当然全世界现在说平民受损啊，这个人员受伤啊，大家都说这个以色列是错的。那以色列那肩上有这么重的国际的压力，以色列会不会说有压力就停呢？我估计以色列停不了。那所以以色列呢继续在清剿这个哈马斯。真主党呢在北部呢他不敢大动。那如果大动呢，以色列能够腾出一只手去教训这个真主党，这个我估计没有什么问题。并且以色列现在有点像打红眼了啊，打顺手了。所以呢以色列对真主党不会有什么姑息的。那现在就是这个胡塞武装在南部在红海的这个阿拉伯这个亚丁湾这个地方在搞事。所以呢我估计呢这个打他估计就变成国际的这个协同了。他再搞的话，我估计呢就会这个盟军啊，就是美英法会采取行动。那个时候呢胡塞武装没有人帮的。他的这个除了伊朗隔这么远帮他以外，整个阿拉伯海湾地区国家联盟都反他，包括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这些什么，这些都反他。所以他根本两个派系啊、他是这个海湾地区都是逊尼派，他是个什叶派，并且是一个极端的派系。所以呢我看下一步如果世界不太平呢，就是打这个胡塞武装。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